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 四方教会的主日线上敬拜。今天是棕榈主日，是我们的主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一天。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三首敬拜诗歌，之后还是由我们的牧师博斯坦布雷迪牧师给我们布道。好，首先我们先听第一首敬拜诗歌，神爱世人， God so loved， 由新加坡神之心教会演唱。
天父如此爱世人，赐下你独生爱子。天父如此爱世人，赐下你独生爱子。当你来相信他，所有过犯都洗净，耶稣为你生命是你的完全，所有重担和怀疑释迦天全被挪去，破碎生命重新活着。耶稣都洗净，耶稣医治我的心，全然更新。所有重担和恐惧，释迦天全被挪去，耶稣赐我全新生命。我要相信耶稣，所有过犯都洗净。耶稣医治我的心，全然更新。所有重担和恐惧，释迦天全被挪去，耶稣赐我全新生 撞淡了空气，十字架完全被挪去，耶稣赐我全新生命。
下面让我们来听第二首敬拜诗歌，你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
么我们接下来唱第三首敬拜诗歌《神迹》，由张宝兴作词曲演唱。
圣经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一起高举双手，全心相信的来唱。我怎能离了你同在，我未来交托你手中。我怎能失去你的爱，你是我永远的依赖。心中恳切期待，多渴望你来将天门打开，神迹必会降临。高举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遇见你。暴风中仍坚定，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去。你恩典伏庇我，主耶稣你掌权，你掌权。我怎能离了你同在，我未来交托你手中。我怎能失去你的爱，你是我永远的依赖。神迹必会降临，高举双手，高举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遇见你。暴风中仍坚定，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去。你恩典不比我，主耶稣你掌权。神迹必会降临，高举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遇见你。暴风中仍坚定，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去。你恩典伏庇我，主耶稣你掌权。Yeah.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伯牧师上台来，他来问候大家，说：“弟兄姊妹们，早晨好，今天天气是不是很好？我知道在波特兰说天气好，大家都会笑，知道这是个笑话。刚才我们分享了 Alpha 的视频，我是对我们下周的 Alpha 课程的开启非常兴奋的，不论你在属灵追求上是怎样的阶段，我们都欢迎你来参加。有人可以带着问题，带着对人生的困惑。 Alpha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认识新朋友，互相交流学习。我们还会先在一起吃饭，然后看 Alpha 视频，之后来大家一起讨论。所以欢迎大家到网上注册，也邀请朋友一起参加。那么今天是棕榈主日，神圣一周的开始，我很喜欢这一周。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早晨7点钟我们有安排聚会，如果你愿意早起，欢迎你来加入我，我们一起来敬拜学习十架的意义。复活节主日我们会有3场敬拜，7点、9点和11点钟。我在这里鼓励提醒大家，下个主日积极问候你身旁的人，因为我们会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朋友。我相信那是个很会是个很和美的时候。还有我们那一天会有10种语言的翻译服务，听起来是不是很令人振奋？我们的大厅前的信息台也随时准备好提供帮助。如果你有问题，不知怎么注册，或者是某聚会室怎么走，都可以问他们。教会的月刊也可以在那里取。好了，今天是我们跟随讲道系列的最后一讲，正好和棕榈主日相合，而棕榈主日往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新约中关于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故事，总是让我能领会很多。而今天，我们将从赞美敬拜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圣棕榈日。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它发生的地方。地方在历史上、地理上是如此的重要，而今天我们要读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地方——橄榄山。当我想到如果我还有一个星期可活，我会想去哪儿呢？会想见谁呢？这个故事也是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周，在耶稣的最后一周里，耶稣上去橄榄山不止一次，一共是3次。在这里他和他的父亲相见，发生过很多故事。我们有一个地图和大家分享，地图上东边是橄榄山及其山脉，它不高，只有2000多英尺。伯大尼和伯法奇就坐落在橄榄山的东麓山坡上。耶稣就是从图上所画的路线，从伯大尼经过伯法奇、克西马尼园、 进入圣所的东门，然后进入耶路撒冷城的。而这期间，从城西门罗马总督比拉多也带着军队进入到了耶路撒冷，因为当时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大量犹太人进城过节，人数相当多。罗马帝国唯恐叛乱发生，就差总督比拉多过来。当时比拉多带着3000多士兵，全副武装，骑着高头大马，威严无比地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主门西门。而耶稣进城时和比拉多的情形全然不同，让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19:29-38。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就是荣耀入城的整个故事。听起来怪怪的，是不是？你见过一个男人骑着驴吗？有可能他的脚才勉强离地，而且驴有时候看着也是摇摇晃晃的。而耶稣选择如此，将他进圣城与罗马总督进圣城的对比是有明显的不同。耶稣不像他们过去崇拜的人，骑着驴驹进城是关于上帝的计划和他国度的本质的重要陈述。这个信息当场的所有人，不是所有人会喜欢的，有些人不会喜欢，因为他们在等待一个伟大的救世主，一个能把犹太人从罗马统治下解救出来的领袖。然而耶稣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每个故事都会让我们思考，或让我们回答一些问题，而这个故事让我想到的问题是，当耶稣看起来不像你想象的、你期盼的那样时，你还会敬拜他吗？你会怎么做呢？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开始非常有目的地指导着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一直到他的死亡。想象一下，耶稣骑在驴驹上，就像撒迦利亚书9:9所描述的那样，以及在历史上的其他几个君主进城的情形，比如耶户，比如所罗门。但是骑着一个卑微的动物，并不是表明弥赛亚的真实全能，而是表明了他的谦卑和服务精神。耶稣乃是为了世人。如果你像我一样读到一个故事时，总是设想自己可能会是其中什么角色，而我一定是其中一个敬拜者。我相信即使环境混杂多变，我会保持我的敬拜之心。可是我有时又会人到了教会敬拜，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我的购物清单，所以我要时时检醒自己。在这个故事中，我看过我觉得我想做那头驴，因为驴子没有任何责任，也不被人期待什么，人们也不会敬拜那驴子，驴子只是简单的载着主去他所要去的地方。如果你在这个故事里等待棕榈枝的出现，你是不会在路加福音里找到他的，他把这部分完全省略去了， 也许是因为这形象表征是明显的犹太文化，解释起来很复杂。路加不是在写给犹太人，他需要在这件事上做很多解释，才能让外邦人明白。所以路加福音的重点集中在耶稣身上。这也是我喜欢四福音的地方，每个福音都是从不同角度讲述耶稣。另外，我们这个系列之后会有一个新的讲道系列，那时我们会学习整本路加福音，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深读路加福音的。在耶稣走下橄榄山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开始为耶稣所行的神迹赞美神。橄榄山是在撒加利亚书14:4-5里预言过的弥赛亚要到来的地方，这也是耶稣很快要被犹大出卖的地方。这个地方含义深重，路加尤其写道，门徒们导致了一种敬拜赞美的骚动，他们是触发者，其余的人是跟随大众。这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这人群会那么容易在几天之内就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从拥立他做君王到定他十字架，他们在跟随着那些跟随者。这些大众是从众者，他们不是在赞美神。这也是我读到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该怎样做呢？当我们跟随着的人调转了方向，我们该怎么做呢？这都是很好的问题。门徒们那天过得非常快乐，他们的主在山上，所以他们就宣布他是君王，这引起了法利赛人的反感，他们告诉耶稣让他谴责他的门徒。路加福音21:39，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他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看，这里他们基本上就是要求耶稣阻止那些敬拜者声称他是君王。耶稣告诉他们，这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人闭口，石头就要呼叫。他告诉他们，真理就是真理，不管人是否明白。他进而告诉他们，他们比石头更迟钝，所有的受造物都认识他，唯有聪明的人不能认识。天国宣扬神的荣耀。这里还有一节是罗马书8:21-22，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今日。故事在这里发生了反转，这个时刻非常紧张，情况不可能更糟了。耶稣是处在敬拜者和反对者、欢呼者和冷静者的矛盾的中心，他直接面对人的内心可以变得如此刚硬。他独独知道他们错过了他们期待已久的救赎，石头都能明白，人却不能。这情势一团糟，耶稣知道却继续前行，向着耶路撒冷。他无法掩饰他的悲伤，在他进城时，就在这时候，他只有大概半英里的路程，你能想象吗？耶稣骑在毛驴上，人们欢呼尖叫，称他为王，但是泪水却滚落在他的脸颊。在他看见人们的眼里，他看到他们的孩子在他们身边，他是那么希望他们能够获得拯救。路加福音19:41-43说，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了城，就为城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但现在这事在你眼前是隐藏的。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垒攻击你，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这是有先知性的预言，这事要在40年之后发生。事实上，那个时候 弹射器将停在橄榄山上，将炮弹射向城市。耶稣预见到的一切让他泪流满面，尤其是44节，这里说要摧毁你和你里面的儿女，这是一个重要的声明。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一切会产生世世代代的影响。你里面住的孩子们，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们，是尚未实现的潜力，是我们今代未来的梦想，未来的盼望。而耶稣说，这些所有都关闭起来，躲在了岩石下了。当我读到我们做的一件事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我们就会问下一个问题，到底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呢？路加福音19章44节，耶稣继续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因为你不知道那坚固你的时期。另一个译本说，因为你没有认出神临到你的时刻。看，有可能我们口中唱着敬拜诗歌，心中却没有感动。那些承认真神和敬拜真神的人的共同点是什么？谁能察觉到一个神圣的时刻呢？马太福音15章8节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当我还在本德城住的时候，有一次我走进我的教会，有一位教友遇到我，告诉我说，我根本不是他最喜欢的牧师，也不喜欢我的讲道。我记得我进去坐在位子上，心里难过、悲伤、思潮不断。当时我还在唱诗歌敬拜神，可心中的思想没有一样是在赞美他的。我认识到我是多么的心口不一，我根本忘记了我们敬拜时是在邀请他的荣耀进来和我们一起。那么我们怎样做到真正敬拜他呢？第一点，真正的敬拜者预备好自己要遇见他。真正敬拜不一定要在每个星期天早上走进教会，不一定是我们在车里播放敬拜音乐或完全走形式。真正敬拜是按照耶稣所说的，在他的整个传道事工中，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悔改吧，因天国临近了。我们知道悔改这个词听起来很像在街角向你尖叫的传教士，但悔改这个词的真正意思只是意味着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方向，远离罪恶，是的，但也可以远离一些好的事情，比如抛下你的好工作，抛下你的愤世嫉俗，甚至抛下你的一些应有的权利。只有这样抛下，你才能看到神。耶稣说，天国近了，天国在这里。要知道，天国是否在这里根本不取决于我们。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它在发生，取决于我们的只是我们是否会转身面对它。我们转身面对天国的君王。当我们悔改时，当我们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重新定位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和目的时，就会转向他。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迷失方向的世界中，我们的人生都在跌跌撞撞地试图找出适合我们和适应的地方。如何在一个感觉快疯了的地方还能快乐？在这里，我们有机会说，我要转身，把我所想的一切都转向耶稣。我们要通过悔改才能遇见敬拜神，不一定是一个受欢迎的信心，但这是我唯一得到的信心。这是耶稣所说的，转过来，你会看到我在那里等着你。第二点，真正的敬拜者全心全意，即使是丑陋阴暗的一面，在疑惑却仍要敬拜，这不是伪善。诗篇51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卫站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他和拔示巴通奸之后，他的生活几乎分崩离析。 而他这时仍把所有这一切带到上帝神的面前，并向他认罪敬拜。弟兄姊妹，我们只需要把我们整个心都交给神。特里莎和欧维拉的特里莎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之一，她是一个天主教修女，我想大概生于1500年左右。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她也曾经去某个地方以某种形式侍奉神而闻名。有一次她被从马上摔下来掉进泥坑里，她是这样说：如果这就是你对待朋友的方式，难怪你的朋友是这么少。我想有时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要把自己诚实地交给神，信任他，让他帮助我们看清自己诚实的想法，鉴察我们是否正确，全心全意交给他，即使是我们隐藏的东西。第三点，真正的敬拜者愿意与苦读和冒犯分离。苦读和冒犯，那就是崇拜的剧毒物，我们要戒掉这个烦恼，以感恩为盛宴。大卫说：我带着感恩进入你的门。感恩是天国之门敞开，让荣耀之王进入的开启。你知道荣耀之王他的存在拯救了我的生命，次数多于我能数的，而苦读和冒犯总是使我退缩。以弗所书4:30是这样说：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因为你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一切苛刻、恼怒、暴力、嚷闹、毁谤，连同一切恶毒，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互相友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说除掉是放下所有的恶意、所有的苦涩、所有的冒犯。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抛开一切，实际上是抛锚的意思。意思是说，拉起你心中紧紧抓住的东西的那个锚。当你觉得我不能真心敬拜神，因为某个你不喜欢的讲师或者你不喜欢的地方，那就拉起那苦毒的锚，离开被困住的地方。我们要看看圣灵会带领我们去什么地方。我成长于门诺派基督教家庭，我的祖母有6个弟兄姊妹，而他们都有很多大家庭。我们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大家族的家庭团聚，我们会沿着一条非常蜿蜒的道路行驶13英里去一个叫漂流溪的营地。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都颠簸得恶心了。我们会有大量的美食和大量的咖啡，因为我们不喝酒。男士们会玩马蹄庄游戏，女士们会拿出一本接一本的相册。他们会把所有的相册都放在桌子上，一页一页的翻阅，一页一页的传讲。我记得我甚至见过我曾曾祖母的相册。现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一群人非常努力地坚持一种他们觉得充满热情的生活方式，而世界抛弃了他们，继续前进。往往星期六晚上我们会有一场才艺表演，星期天早上我们聚集在一起，在一个小森林教堂里做礼拜。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后来我的父母离开了门诺派社区，居住的地方的教会吵得离谱，有时甚至跳舞，他们用我不知道的乐器演奏。所以我每年回老家的时候都觉得老家的人太落后了，太严肃了，但他们仍然会在星期天早上聚在一起。我的堂兄吉尔带领敬拜，他有一根音管，因为没有其他乐器，只有他们的心和他们的清唱。我的盼望建立在耶稣的宝血和公义之上，而每次听到他们这样的歌声，我都会感到更接近耶稣。我拥有一些非常美丽的东西，每次 它都会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当我听到他们唱诗歌时，会让我哭泣。我知道这些人之间是有矛盾的，有分歧的，但是当他们聚在一起唱诗歌的时候，他们唱到耶稣是他们唯一磐石，其他所有皆为尘沙。这是多么美丽的东西。所以我的事工中工作了30年了，我听到的关于敬拜的抱怨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多，成千上万次，说太大声的，太柔和的，太快，太慢，太无聊，太疯狂，太激进，这不是我的风格等等。我听到人们甚至说，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期盼神会出现呢？这些人是这么的混乱、破碎、嘈杂等等。而我要说，我很抱歉，我有耶稣荣耀进城作为证据。神实际上向那些正准备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显现了，他出现了，他出现在我们的软弱中，他出现在我们的失败中，他出现在我们的快歌或者慢歌中，他出现了。我爱我们的敬拜团队，我无法说我了解他们，但我尊重他们，他们就是那驴子，载着耶稣进城的驴子。而我告诉你，他们会同意我的看法。你可以选择寻找真正的弥赛亚。有没有可能，当我坐在这里说我不想再唱那首歌时，他会从我身边经过呢？我要说，我想成为一座充满热情的器皿。无论你以何种方式敬拜耶稣，我不在乎你是否举手，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拍手，我认为这一点也不重要。如果我们打开心灵的窗户和我们的心门，我们就会放下我们的愤世嫉俗。如果你愿意，耶稣，当你敞开心扉欢迎的时候，他就会来临。所以让我们再次唱一首歌，三一颂。这是我出来之前在办公室里唱的歌。在这里，让我们再次以任何你觉得好的方式，在这个棕榈主日欢迎荣耀之王，欢迎他进入你的生活，进入你的心，进入你的问题，进入你的成功，进入你的失败，进入所有的地方。你愿意吗？请大家起立，伸出双手，我愿为大家祝祷。那么让我们来一起听 Jamie 带领的敬拜团队。
赞美着神欢呼之乐，世上万民都歌颂他，也是
Amen。 弟兄姊妹们，我爱你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神圣荣耀的一周，我们复活节主日再见。